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
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
效。
夫妻是
一
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呢向您问安，也特别的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电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呢也预备了丰富的内容和大家分享的，除了好听的诗歌之外呢，我会在今天这个婚礼之后的前半部分里边呢跟大家继续谈一谈关于圣经里面的性爱观。那我们说呢，性这种关系，性爱呢，是上帝的创造中给人最好的祝福之一。那这样的祝福呢，是只被允许在婚姻关系中享受的。那很多夫妻呢，好像有很好的性生活，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婚姻就是美满的。其实啊，我们应该说，美满的婚姻关系能够促进更美好的性爱生活。这句话您同意吗？那还有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会翻开圣经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今天呢也会讲到一位姐妹，一位女士，她的遭遇是怎么样的呢？圣经里面有很明确的指示告诉我们，当有这样遭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还有呢，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会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写信来给我，谈谈您的家庭生活，谈谈您的婚姻观、性爱观，或者是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愿意为您献上祷告。那我们今天呢在这儿呢跟大家谈谈圣经里面的性爱观。那我们说性不是人类自己发明的，因此呢也并不是好像现今的世代所说的那些个性文化的言论。现在呢这种性观念呢很多都是说到它只不过是寻求肉体上的一种刺激，或者是纵情享乐，跟爱或者是承诺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这是现今世代的这种言论。但是我们追溯到圣经里面呢，在创世纪2:24说什么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是指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也创造了性的这个事实。性欲是上帝的赏赐，那么性生活呢，也可以说是上帝的计划。它不仅是为了繁衍后代，也是让夫妻两个人能够表达爱恋的方法，用以呢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那么性生活必须呢只限于婚姻之中，并且要遵行上帝的原意才能够带来快乐。而二人成为一体，一体的意思当然不是各走自己的路，或者是只用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真正的意思呢，它是说要结合在一起，要经历性爱，视性为真诚相爱的一个机会，并且让性爱呢成为配偶生命中的祝福。那其实婚姻关系中的性爱呢，如果能长久，首先要在于亲密关系的这种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夫妻关系的亲密，而且是夫妻两个人学习怎么样亲近上帝，并且一起经历神，由此所产生的这份满足的关系呢，就可以让两个人呢可以更紧密。我们说真的是很贴心，心贴心。那既然性是上帝创造的，那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让上帝介入到这种亲密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在夫妻生活中，我们应该有上帝在我们中间。因此，当丈夫、妻子和上帝的关系越亲密，彼此的关系也就会更加的，怎么说呢？更加的联合在一起。在与上帝亲密的关系中，也就是能够把上帝的爱还有关怀、体谅、包容和饶恕等等这种上帝的性情呢，灌注于夫妻相处的生活上。所以说呢，与上帝的关系越近，夫妻之间的爱呢也就会越深厚，那么性关系的发展呢也就会越来越和谐了。那我们说这种三角联盟的属灵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让上帝参与在婚姻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他的慈爱和他的恩典没有办法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发挥作用。因着神参与在夫妻关系中，所以呢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了。这是传道书4:12提醒我们的。因此我们说婚姻要有美好的果效，同时才能够享受到婚姻中最愉悦满足的性生活。而夫妻之间的心灵的距离呢，是基于他们每个人，就是这两个人个别的跟上帝的距离。夫妻两个人越亲近上帝，双方的关系就会越亲密。但是当他们越远离神，双方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疏远。因为我刚刚呢也说了，因为上帝的一些品性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呢，这种关怀、体谅、包容和饶恕以及爱等等的性情呢，也会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两个人里面只有一方亲近神，另一方并不愿意，那属灵的亲密关系呢肯定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呢，我也深信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仍然可以更多的介入到人们的婚姻里面。因此夫妻之间个人和上帝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夫妻需要常常在一起祷告分享。也许呢会有人问说，但是也有很多非基督徒的婚姻似乎也很相爱，他们也彼此忠诚，难道没有基督夫妻就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吗？那在我看来呢，这些外表看来很坚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日渐积压的生活琐事压力，通常呢都没有办法抵挡艰难的日子所带来的冲击和压力。那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的婚姻中呢也有很多饶恕， 也有很多体谅，也有很多包容，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品性是从上帝来的。也许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但是也许他们从爸爸妈妈的身上，或者是他们在婚姻中坚持了这种品性，关怀、饶恕、包容，所以呢，婚姻才能够有基础。那么呢，另外呢，我们说到呢，上帝所创造的性和现在世俗上大家谈论的性爱，其中有一些分别的。而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于心灵和肉体上对性生活的专一，也就是说对配偶在性爱上的委身和承诺。没有承诺的夫妻关系会令性生活经不起考验的。有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呢叫做路易斯，在他妻子患病的五年的这段长时间里面呢，他白天都是努力的工作养家，晚上呢他就要照顾在病榻上的妻子。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当然他也有性的需要。有的时候诱惑的声音常常在他的耳边作响，不停地对他说，反正你的妻子已经是快死的人了，为了填补空虚，满足性需要，即使和其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对呀，你现在是逼不得已吗？除了面对妻子一步步的走向死亡，路易士呢，他还要忍受这种欲望的煎熬，他内心与这种诱惑的痛苦常常交战，可是他并没有降服。凝视着昏迷中的妻子，他仍然忠心谨守十年前和妻子所立下的婚姻的盟约。当年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亲友的面前有一个承诺，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到死才能够为止的，到死才是一个尽头的。如果没有一个是去世的，他们仍然要持守这个婚姻的誓约。当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他光荣地站在他的妻子的墓前，告诉他说，他谨守了爱的盟约，即使人们多次地认为他再也没有办法挨下去了。当时这个男人，他无怨无悔地告诉妻子，我持守了婚姻的盟约。这种专一的婚姻关系，这种专一的性爱，就表达了婚姻盟约中的真正的意思。它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你要向对方表明，我要保持性方面的贞洁，即使我在婚姻中得不到性的满足，我要在性以及情感上要忠实，即使我的伴侣没有办法成为良伴。
心房，当我懂得全心仰望，你就不再隐藏。当我感到生活悲伤，你就在我的身旁。当我不再有盼望，你却为我预备了天堂。当我问你为何爱我，你却一声都不响。当我问你为何找我，你说你现在不会明白。当我在绝路中彷徨，你却紧紧来到我的身旁。当我眼泪失控的流下，你却轻轻轻轻安抚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主你对我的爱，主你对我的爱，让我永远都能够活下来。现在我终于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主你对我的爱，主你对我的爱，让我勇敢的活下来。
到我的身旁，当我眼里是空的流下，你却轻轻轻轻安抚我。现在我终于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求你对我的爱，求你对我的爱，让我永远的能够活下来。现在我终于
声音轻轻对我说，你是我所爱，世界虽黑暗，生命没盼望，我却为你预备了天堂，就是因为你有一颗会追忧伤痛悔的是因为你有一对为这世界流泪的眼睛，就是因为你有一双每天向我附和祷告的手，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像孩童
圣经雅歌书一章二节说什么？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说在性生活这方面呢，确实是需要以爱为基础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真厌倦了，什么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的确，郁闷不快乐的配偶抱怨着呢，另一方面也不会高兴。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呢，才会以为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做一成不变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说上帝呢，也在婚姻关系里面呢，也给我们注入了一些热情。上帝用热情来在我们的婚姻中制造一些突破和进展。好了，说一说什么是热情呢？那就是一种追求共同成长，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强烈的爱情和渴望。有的时候爱情会失去它原来的火热，不是因为爱情已经飘然远去，而是啊，因为生活中许多琐琐碎碎的事占据了我们的心思和注意力。当谈恋爱准备结婚的时候，情侣的心思呢，主要是放在彼此的身上，那这种单一的关注呢，的确会激发出热情。但是蜜月一过，许多会令人分心的事情呢，就好像杂草一样的开始在婚姻中冒出头来了。那这种分心会使双方的热情冷却，就好像木柴从燃烧的火堆中一块一块的被拿走。我们试一试这么做，也许可以保持我们对对方的热情，那就是每天呢，都挪出一些时间单独的相处。两个人暂时的远离俗世，一起享受不受干扰的相处，找出能够使两个人分心的事物，并且努力的把它减低到最少。比如在两个人共处的时候，关掉电话吧，关掉电视，将这个时间用来彼此的谈心。如果你每天愿意这样子跟你的配偶相处，而你的配偶也愿意关掉电视，关掉电话，那么呢，出乎意外的惊喜就会填满每一个日子。 还有一样不要忘了，就是彼此送送礼物，或者是虽然夫妻之间常常见面，但是写个小纸条表达你的爱意，通通电话也行啊，来一个约会，一起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就会带出两个人之间那种火热的情感了。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讲到夏甲。夏甲的一生也是颇为传奇的，对不对？我们看看这节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说到夏甲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想到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兰在迦南地寄居了十年，仍然没有孩子，于是呢，他就娶夏甲为妾，好从他得儿子。夏甲怀孕后见自己有孕了，撒来却没有，就轻看撒来，也就是说他的主母，也就是说亚伯兰的原配撒来。撒来当然不愤气受到轻视，就向亚伯兰投诉，并且苦待夏甲泄愤。夏甲给撒来苦待，亚伯兰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是视若无睹。于是呢，夏甲苦无办法，他只好逃走了。一个怀孕的女人逃跑，而且她所处的地方呢是沙漠地带，在旷野，在沙漠。我们的上帝是怜悯人的，对不对？他没有因为夏甲的身份而轻视他。在旷野，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应许他的后裔繁多。夏甲于是呢，就称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了，对不对？他又给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意思呢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十四年以后，撒来已经改名做撒拉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夏甲的儿子讥笑他，撒拉于是叫亚伯拉罕把夏甲的母子赶走。夏甲唯有离开家园，后来他在旷野迷了路，放声大哭。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应许他孩子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上帝的应许后来应验了。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他的后代与以色列人世世为仇。在加拉太书，保罗以此作为比喻，说明那按着血气生的要逼迫那按着应许生的。夏甲被苦待的时候遭到被赶走的命运，可以说是际遇非常非常的不幸。理由是什么呢？他是埃及人，不是希伯来人，是使女，不是主母，身份地位卑微是原因之一，而他行为不当就是更大的原因了。当他怀孕之后，他轻看他的主母，他的儿子也嬉笑主母。这种轻看嬉笑其实呢就是一种骄傲自大，也是一种不分尊卑，更是一种不懂得尊重人的表现。夏甲他受到了管教，夏甲他也亲自的看到了上帝对他的施恩保护。好了，从夏甲的行为上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在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快乐呢？这种不快乐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微小呢？又或者是问题可能是一些骄傲？
也许一些微小的举动，比如轻视、嬉笑别人，就足以表露我们骄傲的心态。我们或许有少许的成就，有一点点的身份地位，有一点点的提升，就沾沾自喜，觉得别人不及自己。我们有权嘲笑别人，因为他比我笨，因为他没有我本事，因为他没有我强。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恨恶骄傲的，上帝阻拦骄傲的人，将自高的降为卑。然而受苦是暂时的，因为天父管教儿女，并非要把他们置之于死地，乃是要他们学习圣洁，学习谦卑。当骄傲的人学会了谦卑之后，上帝还是会看顾他们的。心灵的回想，主是管教骄傲的人的主，可是至终还是会看顾他们。那么我们就要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轻视别人的态度。我们也要学习以谦卑的心求主看顾。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富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